听众朋友好，我们今天的六四三十周年专题节目请到的嘉宾是八九年流亡到法国的媒体人安琪女士。安琪不仅谈到她在八九六四三十周年之际的一些感想，她也特别强调目前纪念六四面对未来的关键问题是政改与换人，谁指望谁。她认为除了反抗专制集权对人的禁锢之外，中国所有的公民也都应该走出感性良心价值观的禁锢，做有人格价值和公民价值的公民，要坚持理念不获东西，那样的话未来才有希望。请听对安琪女士的专访。
作为个人，我觉得这一页应该翻过去了，因为六四八九民运是全民投入，大家都是想着怎么样子改变中国的政治体制，然后反对腐败啊、堕落呀、促进中国进步吧，整个大家都是这样子想的。但是后来发生六四屠杀呢，很多知识分子呀、记者呀就都流亡国外，迫于各种原因。那我本人也是有各种原因流亡到了法国，所以这个呢，作为个人的这些，我就觉得可以翻过去了。那我现在想要说的是，21世纪吧，真的是中国全方位走向世界的一个世纪，也是中国人百年以来的一个心愿吧，应该说是中国实现百年梦的世纪。但是呢，如影随形的仍然是1989年的六四屠杀这个事件。30年过去了，这个人类社会包括世界格局都发生了非常大的变化，但是呢，六四对于中国和世界来说仍然是一道绕不开的坎儿，是这个中国当政者无法摆脱的噩梦。那回头来看的话，六四镇压3年以后的1992年，中国当政者背负着土夫之耻，破釜沉舟，在邓小平这个改革就是硬道理的号令下呢，全力的发展经济，走了一条政治严控、经济崛起的发展之路。这个呢，与这个80年代的经济改革有所不同。80年代呢，从文革中走出来的中国人呢，正在从政治挂帅和毛泽东思想的迷信中逐渐的清醒过来，开始呢自救、自力更生，力图是改变一穷二白的这个状态。经济改革大部分呢是自下而上的。然后呢，有的是倒逼的这样子一种改革。那么在80年代焚双改革开放、分单反自由化的过程中呢，就不断的扩大这个改革的面儿。应该说呢，是文革的这个10年浩劫呢，让中国人觉悟到不能走回头路。人整人的这个政治运动啊，祸国殃民。所以当时舆论界啊非常流行的一句话就是：中国人有避免恐惧的自由。因为在过去的那些年的那个政治运动中，人人都生活在恐惧之中啊。那个时候啊，大家想这个的时候，当时根本没有想过经济第一，首先想到是我们应该喘口气儿，我们应该有避免恐惧的自由。但是呢，六四呢，至于中国呢，我觉得它既是一个置于死地而后生的契机，也是一个上有百姓却无公民的退化。因为我们看到中国的发展变化真的是从这个强权专制意志的结果，而不是制度转型的结果。在一些发展变化中呢，客观上的确有为这个六四证明的一些契机，但是呢却被经济崛起掩盖，而且呢因为经济崛起，中国政府呢就得以更加强硬的专制手段呢，就把这许许多多的契机给错过了。比如说97香港回归，这是一个转折点。就那个时候起呢，因六四屠杀遭到国际社会对中国的制裁呢，就逐渐取消，一些国际财团开始投入中国市场。2000年中国加入世贸组织，这是中国与国际社会接轨的一个实质性变化。这个变化让中国整体进入国际视野，中国领导人开始频频出访，从江泽民时代的这个四处碰壁、抗议声不绝，到之后的欢迎，乃至于到现在的期待，几乎不可同日而语。2008年是个转折点，我觉得。2008年呢，中国成功举办奥运会，第一次呢让世界看到了中国人的实力和潜质。这里呢不得不承认一点啊，北京奥运啊为西方社会整体施予，西方社会呢对中国举办奥运的这个抵触呢，反而帮助了中国政府对老百姓的蛊惑宣传。中国人呢从来没有像当时那样与政府达成一致。也正是从那个时候起，中国政府对外政策开始强化，不再顾及国际舆论，对内打压，对外强硬。在经济重于政治的这个国际大环境中呢，一些西方国家呢迫于就业压力和经济危机吧，迎合中共呢打这个经济牌， 间接的助长了中共的霸气，淡化了这个普世价值。奥运以来的十多年，中国执政者的这个以前六四之后的那个匍匐之耻的这个耻感啊，逐渐都消失了。政治打压呢，越来越严酷，而且毫无顾忌。而经济的发展呢，并没有带来精神世界的追求和价值观的重建。在中国大地呢，是权儒主义盛行。历任的这个几届领导人吧，他们真的毫无愧色地继承了六四屠杀的权力衣钵，官场风气阴晦腐败盛嚣尘上，然后正气被压下去了，邪气上升。还有一点呢，也是非常严重的现象，就是豢养了一个队伍庞大的高学历低人品的智能阶层，颠覆了中国自古以来的这个士者之分。许许多多支持和不支持的所谓英雄打引号的，在这个平庸的时代呢，被颠倒了，依然是生活在空气之中。在这种情况下，六四这个坎能不能迈过去？我套用一句话，就是国家兴亡，匹夫有责。这个匹夫呢，这里指的就是公民，就是知识分子，能不能迈出六四这个坎儿？面对的关键问题是政改与换人，谁指望谁？
这个怎么讲？
这个我们经常看到吧，一些中国，特别是中国的知识分子的传统吧，或者说有话语权的人的传统，就经常是，以知识分子或专家的身份吧，他们常常津津乐道于在执政党和权力高层里边呢，分面谱弄是非。而不是站在自由民主的立场上评判这个制度的弊端，尽一个知识分子应有的本分和职责。这种情况呢，就像是有一本书《知识分子的背叛》，一本书的序言里所指出的那样，大部分极权主义国家中异常的言论与行动在领袖与大众之间徘徊，这样的言行渐渐的越来越激烈，最后真正的精神病流行起来。这样的症状都是要以不得不实行极权主义、建立秩序、行使权力等意志为代价的，这刚好就是对中国的这个现状的写照。我说这一点是想强调的是，在中国这样一种共产体制下，绝对的权力导致绝对独裁的这个必然性。六四屠杀这样一个与人类文明进步相悖的野蛮行径，正是专制独裁为所欲为，将手中权力滥用到极限的结果。除此以外，你恐怕连当事者自己也难以找到合乎逻辑的解释。许多事实证明，这真的是一个祸国殃民的制度，也是一个害人害己的制度。在这个制度下，受害者有可能变成害人者，害人者也可能成为受害者。包括我们今天大家怀念的这个80年代也是这样，整个80年代分双改革开放、分单反自由化，它这个步调呢基本上是平行的。改革开放年，社会的思想文化气氛就比较活跃；反自由化年，经济改革止步不前，思想文化界一片沉寂，报刊整顿接踵而来。在我所工作过的几家报刊中，除了一家省级党报外，其他的两家尝试改革、倡导新闻自由的青年报刊呢，就是在这个过程中的反自由化的运动中被封杀的。另外一个就说极富张力和改革锐气的特区报呢，在89、64后也遭到取缔，也是我最后我离开前的所在的新闻报刊吧。
30年之后又是一个轮回啊，好多报纸报刊又不让出，很多有思想的有点勇气的人也是被压制的非常厉害。
现在那个网络封杀简直是当风造极啊，什么都不顾，毫无顾忌。所以这就又回到了刚才说的那个关键性问题，就是制度问题。种种的历史经验都告诉我们，任何个人都是靠不住的，不改革制度就不能最终杜绝绝对的独裁及其祸患。文革六四的悲剧呢就不会停演。在中国，你看这数十年来党祸人祸交替进行，根本原因就在于党性原则高于一切，而独裁者可以凌驾于党之上。同时还要指出一点，这个就是我又想到了要不能指望个人，一定要改变制度，这是我所要强调的这一点。同时一点呢，我觉得还是要指出，就是长期以来中国人深受着双重禁锢，一种是中央集权的专制对思想的禁锢，另一种呢就是那种无形的缺乏普遍性的那个感性良心价值观的禁锢。而中国知识分子的困惑或者说迷津吧，恰在于道德价值观的混乱。 由此树立的这个社会良心及其话语权所产生的社会效果不总是良心的，有的时候甚至是相反的。这里要强调一个逻辑和理性，这是中国人中国知识分子所缺乏的一点，
就是没有一个更高的制高点来看这个，就是总是从感情的这个角度出发，而不是说太感性，就没有做到一个比较理性的分析和这个更加
不理性。对，不理性，而且是没有逻辑，缺乏逻辑。在民主社会生活的经验告诉我们，在整个社会啊，当一个社会吧，指望一两个良心的时候，它的这个禁锢和愚昧造成的民心未动，人们呢更乐意推崇某个良心，而不去考虑自己应该担当的社会责任。所以，这样的一种名誉推举出来的所谓良心，是不是真的有普遍意义呢？值得质疑。所以说呢，像中国知识分子的心理状态吧，处于一个弱势，陷入道德的荒芜之中。所以说，你说这种情况会发生在中国，而且到现在为止还一直根深蒂固，这是值得深思啊。中国知识分子的这种非理性、没逻辑的这一点，非常严重的，也说明。
那你刚才说的中国有百姓没有公民这个说法还非常的有利哈。
现在呢，因为网络的开放吧，不管怎么说这个大家能看到很多的书，比我们那个年代要看的书多一点，同时呢也了解外边的出来的人多了，也了解一些西方的这种文化和社会机制啊，自由的这个民主的这些感觉也逐渐比我们那个年代要多一些了。那么我觉得每一个个体啊，因为不能够一篮子打翻，然后我是觉得个体的来讲还是有这个有思想、有独立思考能力、有思想、有追求自由的这种人，但是呢群体的来讲真的是缺乏公民的。中国没有公民，群体的来讲公民意识啊，是这个欠缺是非常明显的。而励志年呢，我们要走出跪地请愿书的悲情，应该构建现代社会的价值人格和个体尊严。中国人应该有自我，应该有个体尊严，做公民不做庶民，坚守理念不惑东西。我觉得每一个人都要从自己做起，包括我们在讲到这种自由平等博爱的时候，我们自己应该把我们自己身上的这种东西向周边的人交往接触的过程中就自自然然地表现出来了，对不对？就是去也不说去影响他们吧，至少这样子的一种氛围它就有了嘛。
感谢安琪接受法国国际广播电台的专访，也感谢您的收听。本次节目由艾米主持，下次再会。